大家好，我是大圣。今天咱要说这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人死后复生的，就这人死了之后又活了的。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跟大伙说说，就前段时间我们海城那地方就又出现了一起这种事儿，就人都已经死了，都已经入殓了。入殓一般都是早上9-10点入殓啊，就人死完之后第二天，人不是一共停3天吗？第一天就咽气那天给穿衣服啊，给停灵啥的，等到第二天正日子那天呢得入殓。入殓一般都是上午9-10点左右，大概都是那个时间左右啊，但是不全部。那个时间入殓是什么呢？就给装棺。你看现在都是说去火葬场，去火葬场也得是说这3天完事之后才往火葬场拉，拉完之后烧成灰再埋。但这3天都是遗体啊，第二天还得入殓，得装殓。这个入殓呢分大殓小殓啊，现在都没有大殓了，过去小时候我还见过大殓呢。特别隆重，这个今天呢，就今天，上午9点多，我当时看了一下时间，咱碰见的时候是9:08，在路上开着车，然后突然间呢，出来几个人把这路啊给拦住了，然后抱拳拱手的那意思啊，先等等。紧接着从大胡同里边，有穿校衫的就出来了，身上穿着校服，戴着校帽子，然后肩膀上看着是拉着一根校带。这孝带子后边紧跟着就有人抬着这个死者遗体，上面盖着驼龙被什么的，这就是在入殓。入殓他这棚子里边放的那棺材，现在这棺材所谓的棺材那都是不锈钢的，然后上面一个透明塑料的盖子嘛，亚克力的盖子，以前不是，以前都是大材，但是现在就这么个东西，象征性的啊，也得给入殓。入殓之后给这遗体开光啊等等这些仪式啊，这都是死了第二天正日子，哎，需要办这个环节。我要说什么，就是前段时间咱们海城啊就有这么一家人家，这家人死完之后已经入完殓了，就第二天正日子上午9-10入殓之后结束之后，到晚上那不溜溜一小天了吗，到晚上半夜的时候，要半夜的时候有哭泣棺那个环节，就一般请演员来哭啊，旁边有吹喇叭，就在这个灵前面，就在这个这口棺材前面啊，这所谓的棺材都是那个不锈钢的棺材，在这前面吹，俩吹喇叭的，然后一个哭的，这棺材两边跪着这个带孝的嘛，有这哭泣棺这环节。这哭泣棺这环节，这个来哭的演员还没来呢，这俩喇叭先吹嘛，先到这棺材前面先吹嘛，结果这俩吹喇叭，其中有一个这货提溜个唢呐过去之后，可能是试音呢，也不干嘛，滴溜哒哒一顿吹啊，结果这一阵喇叭。把棺材里那给干坐起来了，他妈吹活了，他妈吹动他了，这他妈给大伙吓的。但是后来一看，这可能是没死透。你说没死透啊？他头一天死，第二天才入殓，第二天上午入殓，到晚上半夜给吹过来，这人缓过来了还是怎么着？咱不知道。反正后边这人呢活了，到现在还活着呢，这就前段时间的事。然后当时还有这个古月班子的人呢，拿手机还拍这短视频了。一边拍一边还说呢，就说那吹喇叭，你真牛逼，你这一顿喇叭给干起来，给干活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啊？就是说咱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就是人死完之后死而复生的事儿是真的有的。你别管说从哪个角度来解释，你从玄学角度来讲的话，这就是死了之后了又还阳了。你要是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解释的话，可能说这人是假死状态或者怎么样的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死而复生这事儿是真的有的。咱们今天就来讲这个。哎，这个事儿啊，大概是发生在咱们鬼友12岁的时候。死的这人是谁呢？鬼友有一个干妈，死的这人是他干妈的母亲，他的干姥姥。哎，死的时候60多岁，在麻将桌上死的，猝死，往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医院就说这已经死了，哎，在医学上判定死亡。但是具体是不是脑死亡不清楚，因为那年代啊也没那么先进。反正这个人是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了，医院就给下定论，这人已经死了，在四川的一个小城医院里边。哎，人死了，把这尸体弄回家吧，弄回家得办丧事啊。弄回家之后放炮，开始准备丧事。在外地的老人的儿女、亲朋好友都赶回来。按照咱们鬼友他们老家的习俗啊，这人死之后呢，也是这丧事要办3天。哎，来的这些宾客得来吊唁，3天之后才下葬。哎，老人这遗体啊放门板上， 门板下边架着两条长凳，哎，这遗体在这个长凳上躺着。来来往往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都来吊唁，有哭的，有闹的，还有那不懂事的小孩啊，在这嬉戏玩耍的。和尚老道给诵经，给做法事，哎，闹腾了两天，终于到了第三天了，要上山了。上山就是要埋了呀，要入土了呀。等着这个入棺的时间，入殓得有时间。那边跟北方不一样，他是上山那天装殓，然后直接走。哎，他们那边啊，那时候还不兴火葬呢，哎，还是整个埋呢。到埋那天，这尸体才装棺。装棺这个过程就叫入殓，然后直接就拉上去埋了。哎，到第三天，这老太太该上山的时候，大伙都等这个入殓的时间呢。这时候这遗体还是在那儿停着呢。这遗体外边挡了一个布帘儿，就把这遗体给遮上，一会儿就要入殓了，这会儿是挡着呢。谁先发现这老太太醒了呢？最先发现这老太太醒的是一个七八岁的一个小孩，这小孩喊着：“阿伯醒了！”大人赶紧，别说呀，瞎说话，再他妈瞎说话我他妈揍你。不能说这个，人都死了，你说他醒了那不吉利啊。像这孩子这么一闹，大伙儿一看时间点儿，还得等个大概二十来分钟啊，才能这个装棺入殓，才能抬老太太这遗体入棺。还没到时间点儿呢，大伙儿正准备着呢，因为马上也快到点儿了嘛，正准备着呢，这伙人还没进去呢，就看这老太太一脸呆滞的从打这布帘后边走出来了，看见大伙儿之后就说呀：“好热闹啊！”咱们鬼友说，那一秒钟时间就好像静止了一样，堂屋里边没人说话，外面那会儿还是很嘈杂的，屋里边啊大伙都愣了。随后有人直接就冲出去了，有人原地大叫，有人护着孩子，这些带孝的儿女们也都傻眼了呀。老太太又活走出来了，然后就看这老太太呀直接就走出堂屋，就奔院里去了，然后这眼睛就盯着院里呀那一桶米饭，之后踉踉跄跄快速走过去，就跟饿死鬼一样，大口大口就吃这米饭。这下所有人都愣了，愣归愣，但是在外边的人呢没那么害怕。为什么？第一是人多，第二是地势宽敞，屋外边人没像屋里刚才那么害怕，但是一时间也是不知所措呀。这时候咱们鬼友的干妈，这老太太的女儿，从打屋里边走出去了，走得特别慢，小心翼翼的，能看出来特别害怕，脚步缓慢，浑身都抖了。就看自己已经死了又活了这老娘，拿手扒了好几口米饭，然后又拿手捧着水喝了几口，转过头来跟自己的闺女说：“妈卖批，饿死老子了。”鬼友他干妈听自己老娘说他妈饿死了，愣了两秒钟之后，转身去厨房端了几个菜。他这不是办席吗？昨天晚上吃剩下的那个没吃完的菜拿出来，他过去端，也有人跟着端，拿了得有十几个菜摆了一桌子，然后这老太太坐这桌上就开始吃饭，一群人围着这老太太看着老太太干饭。哎，大伙就想那场景啊，一张桌子上面十几个菜，一盆饭，老太太在这狼吞虎咽的吃饭，一群人围着看，躲得挺远。这桌子旁边一口棺材，本来是给吃饭的人准备的，就这场景。哎，老太太在那吃，底下人就议论，都议论，叽叽喳喳都说，但是没人敢上前搭话。哎，等再后来还得是自己儿女啊，这时候你说你自家人不上谁上啊？过去跟老太太说话，再看看老太太这脸色，再看她吃饭这样，确定这是活人，有意识有思维，他不是说诈尸什么的。赶紧吧，等老太太吃饱之后赶紧带医院去，去检查去。到医院一检查，老太太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一切正常。就这事儿当时啊惊动了整个县城，在他们那县城都出了名了，当时还有好多政府的人呢去他们家去慰问去，估计是政府的人呢也觉得这事儿他妈稀奇。哎，私底下鬼友他这干姥姥啊后来告诉他们，这老太太后来大概过了能有十多天，这人彻底缓过来之后啊， 就跟他们说，就是在他死的那段时间里边，至少是大伙认为他死的那段时间里边，他做了个梦，在梦里边，他在一群人里边，就好像开大会那种啊，横竖排坐的特别齐整那种，然后每天呢，有人给他们打饭，怎么打呢？两头往中间放饭，往中间打，他坐中间，就每次打饭的人打到他这地方的时候就没饭了，每天都是，天天到他这儿没饭，连点汤都不剩，一直到他醒过来那天，打饭那个人呢跟他说，说这地方啊没有你的饭，你回去吧。随后呢就安排他往一个方向走，他就一直走一直走，走着走着他就醒了。哎，然后大伙就问他说，你梦里边没别的吗？老太太说有。怎么的呢？给放饭那个人不是告诉他说没你的饭，你走吧，不是安排他往一个方向走吗？他在走的时候，在路上还看见有好多人呢在受罪。那个不像说那个书里边画的那些个小鬼如何如何啊，怎么怎么下油锅，但是呢他就看见有一个人呢在一片血海里边，就好像是一条大河里边全是血，然后这人这脚上啊有链子拴着，然后这水底下好像有人往下拉他，把他拉下去浸死之后再放上来，放来之后等一会儿这人醒再往下拉，就让他受这个淹死的罪。哎，反复受这个罪。还有一些人呢被放在一个大石槽子里边，然后有一个锤子就往那石槽里边砸，就跟捣蒜一样。可是奇怪的就是在石槽子里这人的身体啊也不坏也不烂，但是被砸的时候能听出来这个人特别痛苦，从打那个喊叫声里边能听得出来。哎，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被绑在那个石柱子上，之后呢有一群恶狗在撕咬他的身体，一直咬，等咬完之后奇怪他身体慢慢呢就复原了，复原之后这群狗再咬，反反复复这样。哎，好多，不光这些，还有其他的等等的一些酷刑。他一路走一路看，然后他在走的这个路上啊就碰见了一个，这长相啊你说的是鬼吧他也不吓人，你说的是人吧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碰见这么个人，然后他俩还搭话，他就问那个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人就告诉他，就这些受罪的人呢都是在世上欠了债的。哎，这债当然分很多种，像那个被抽筋的，他就是死之前欠别人钱，他有意不还，所以说到死了之后到这个地方抽筋扒骨还，什么时候把你欠的债所对应的这个痛苦受完之后，什么时候你到下一站去。哎，这是老太太讲的，这老太太现如今还活着，她当年那次死而复生是六十多岁，现在这老太太八十多岁，从打那回来之后这老太太一点坏事恶事不敢干，连骂人都不敢骂，重生之后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做善事。老太太就担心，担心在别人眼中她去世的那段时间她做那个梦是不是真的就是死后世界。好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这第一个关于死后复生的故事。这第一个故事说完呢，接下来大圣啊再给大伙讲一个关于鬼附体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像附身这种故事啊大圣说过很多，今天这个呢有点不一样。这怎么回事？这事儿是咱们鬼友他奶奶跟他讲的一件事情。这事儿是发生在1960年左右，鬼友他奶奶是1946年生人，这事儿呢是在他十多岁时候发生的，所以说大概就是1960年左右。这事儿轰动了好几个村子。这事儿传到咱们鬼友他奶奶耳朵里边时候啊，那时候他奶奶正在地里边铲地呢，然后赶紧撂下锄头，就跟着几个姐妹跑去看热闹去。就说有个小姑娘被附体了，他们赶紧就去撂去看去了。等到那儿之后，鬼友他奶奶就看呢，被附体的这小姑娘他们家那儿啊有个晒场，这晒场上都已经挤满了人了，都是从打十里八乡跑这儿看热闹的。那时候这娱乐活动确实是比较匮乏，一有这事儿那都来看。紧接着就听着人群里边啊有人叽叽喳喳喊啊，出来了出来了。咱们鬼友他奶奶也跟着凑近看。就看见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这么一个姑娘，能有14、15岁。哎，这姑娘从大屋里边出来，这姑娘从大屋里边出来呀，让人一看就觉得奇怪， 怎么的呢？十四五岁小姑娘，这举手投足啊，就跟个七八十岁的老头一样。他奶奶说看这姑娘也不驼背，也不弯腰，也没有说走路颤颤巍巍的，但是打眼一看就觉得这是个老头。哎，这很奇怪。本来吧，这小姑娘能走能吃，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感觉这气质像个老头，这也不能说她就被附体了。但是这姑娘啊，奇怪就奇怪在她在饭桌上总给死的人夹菜，哎，叫死的人吃饭，这让人觉得瘆得慌。就他们家一吃饭啊，这女孩就往外边看，然后就喊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的啊，来快快进来坐坐坐坐，吃饭吃饭。大伙一听她喊那些人的名字，那都是已经死了的人呐，哎，一听这汗毛都起来了。鬼友他奶奶跟他那几个姐们那天也看见这场景。那天回家之后，鬼友他奶奶呀，还有他那些姐们儿，就都得了一点不大不小的病吧，啊，吃药打针都不好使，最后还是用土办法叫魂儿，慢慢才弄好的。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哎，他奶奶看热闹，看见了跟他年龄相仿这么一个小女孩，这个举止行为怪异，大伙儿都传他是被附了体的这么一个事儿。哎，后来又过了十来天，鬼友他奶奶就听说啊，那女孩是被他爷爷附身了。他们家家人呢也已经连夜坐车去外边去请道士了。那咱说为什么爷爷会附孙女的身呢？怎么回事呢？爷爷为什么会害自己孙女呢？按理说附体这件事啊，被附的这位那肯定是得遭罪啊，那爷爷为什么要让自己的孙女遭罪呢？这女孩她爷爷啊，据了解生前是一个特别和善的一个人，特别乐于助人，也没有受到过子女的虐待，那他为什么要附到自己孙女身上？这事儿谁也搞不清楚。后来又过了四五天，鬼友他奶奶听着信儿了，说这女孩的父母出去请的那个道士啊到了，从福建请过来的外地道士。鬼友他奶奶这时候就吵着要去现场看那个道士驱鬼，但是家人拦着，你要敢去腿儿给你打折。上回不就看热闹卖单回来之后那不就生病了吗？后来好顿叫魂才给弄好吗？你敢去腿给你打折。鬼友他奶奶没去成现场，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儿，他还是听他那些姐们说了。这个道士呢，就是被附体的这个小女孩，他们那个村有这么一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就是从打福建那边嫁过来的，也是他介绍给这女孩的父母的。这个道士呢，看那岁数啊，能有个五六十岁吧，不会说咱们鬼友他们那地方的方言，也不会说普通话，得靠着那个村里那福建媳妇给翻译才能跟村里人交流。哎，这女孩啊就被附体，这女孩一看见这道士来很奇怪，按理来说呀，这个附体的鬼看见道士要么很害怕，要么很生气很愤怒，要么很嚣张，但是这没有，看见道士之后很奇怪，奇怪在哪儿呢？很兴奋，就跟看见救星一样啊，拉着这个道士还有那福建媳妇儿就进了房间里边了，之后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他们一进门之后啊，把门一关，在里边说什么聊什么干什么谁也不知道。等这仨人出来之后啊，只有这福建媳妇儿张嘴了，跟这个孩子的父母说，说你们俩呀，49天之后你家这孩子就会回来，现在你俩就把他当成你死去的阿爸，剩下的事儿最好你们俩不要多问。哎，大师跟你阿爸都说了，这事儿啊越少人知道越好。哎，紧接着呢，这福建嫁过来这媳妇儿又转述了道士说要做法的时候需要的东西，让被附体这女孩的父亲第二天把这些东西准备好。女孩的父亲听完之后啊，脊背发凉，赶紧点头。他现在看自己的女儿的眼神啊就更害怕，之前就感觉啊像自己死了那爹，但是这会儿确定给确诊了，就是啊，自己爹都死了十来年了，怎么又回来了呢？而且还附在自己女儿的身上，最硬的是还不能问。好家伙，49天呢，那不是4天也不是9天，7×7=49天，不好熬啊。那能怎么办呢？按人说的办呗。第二天这道士带着他们就来到村里的一座破桥下边，在这破桥下边就挖出一个陶罐，然后这道士就对这陶罐啊做了一天的法事。做完法事之后呢，奇了怪了，被附体的女孩就昏迷了，然后女孩的父亲呢就把她给背回家了。哎，回家之后道士跟女孩的父亲说， 说你家这孩子得49天之后才会回来，现在他是属于离魂状态，你们两口子得小心照顾，好好伺候，记住啊，每天得喊一次魂儿。又教了他们喊魂的方法。又过了一天，这道士说呀，我得走了，我留在这儿也没用，你们把钱给我，把车费给我报了。女孩的父亲赶紧给人钱，然后把车费也给人出了，然后这道士回去了。在这道士临走之前，女孩父母就问呢，说那这回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我们现在还稀里糊涂的呢，咱家孩子为什么会被老爷子给附体啊。他问这道士呢，他是通过这福建媳妇儿给翻译嘛，这福建媳妇儿啊直接就打断他们了，就没跟他们翻译，就说呀，你们就等孩子醒了的，等孩子醒了你不用问他，我就告诉你们了，我知道，哎，但是我现在要是说出来了，等于说我把你们家孩子给害了，等于害了孩子的命，别问了啊。那人这么说那还哪敢问了，两口子都闭嘴了。在后面那49天里边啊，这女孩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醒的时候呢喊自己父母名字，直呼自己父母名字，很显然啊，醒的时候这魂啊还是之前去世那老爷子的魂，也就是这女孩她爷爷的魂，说明女孩她爷爷这魂没完全离开她的身体。哎，咱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直接说第49天。49天一过，公鸡刚叫，这女孩突然间从床上就坐起来了，然后嘴里边就喊，特别渴特别饿啊，渴死了饿死了。她爸妈赶紧给热饭给做菜，等这姑娘吃饱喝足之后呢，就问她说，你这几天怎么了，你去哪儿了。这姑娘就说啊，就说我本来呀就在山上砍柴，准备捆柴火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身上啊特别凉，就一阵凉风吹过，等背柴火下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柴火一点都不重，就跟什么都没背一样。他爸就问他，那然后呢，姑娘说没了，然后就是现在了，对吧，我怎么回来的呀，怎么回事啊。这女孩说她之前的记忆呢，就是在山上砍柴，背这柴火下山的时候感觉没有分量，紧接着这记忆就断了，等再有记忆就这会儿醒过来之后了，中间那50来天，那49天自己没印象，一点记忆没有。女孩这会儿还以为自己是在山脚下昏倒了，然后村里人看见把她给背回来的呢，哎，自己不知道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然后她爸妈又问了她很多事，她全不知道。等到天光大亮，孩子的父母赶紧去找这福建媳妇儿，就说孩子醒了，哎，你这会儿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时候这福建媳妇儿啊可算是松了口气了，其实她憋的也难受，她知道真相还不能说，那难受的很，呵呵，得亏这媳妇儿嘴紧啊。这会儿这孩子也醒了，这福建媳妇儿跟大伙儿交代到底怎么回事儿呢。这孩子他爷爷死了之后啊，到下边当了阴兵，天天得出来巡逻。那回呢，这姑娘正好在山里边砍柴，有两个山精鬼煞就准备要附这姑娘的身，这姑娘八字不硬丁甲不全，这俩山精就要附她身，正好被她这巡逻的爷爷给看见了。按他爷爷这能耐打不过这俩山精鬼煞，但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这孙女被害呀，那怎么办呢，他就抢先一步附在自己孙女这躯壳上了，就附她自己孙女这身上了，然后驱使自己孙女这个肉身下山，之后他把他孙女这个魂魄呀藏在了桥底下的一个破瓦罐里边。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有能耐的道士帮忙的话，他如果贸然离开他孙女的身体，他孙女啊就得死，所以他就一直在等。那么说为什么这个道士来的时候不能说，为什么这49天之内这事儿不能说出来呢，是担心那两个山精找麻烦，山精颤着魂魄互换的时候如果来抢肉体的话，那神仙难救。哎，这福建媳妇还说孩子他爷爷死后曾经变成过蝴蝶，哎，死之后呢变成蝴蝶还飞到过邻居家那个谷仓里边，他们家那年那谷仓里边有多少谷子，那年预备了多少条腊肉，哎，老爷子都看得一清二楚的。 把这事儿说完之后呢，后边大伙闲聊天的时候，对，那邻居家还真是那么回事，因为他们家每年呢、啊、囤的这粮食，就包括挂的那个腊肉啊，数目呢都是固定的。但是呢，前些年因为这个家里边人口增多，他们家这粮食储备，就包括这个腊肉的这个储备啊，也比之前呢要多一些。从打老爷子死之前那一年呢，改变的数量，但是他们家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就包括家里人呢都不知道，只有说做腊肉的知道每年有多少多少条。老爷子飞到我这谷仓里边，居然全都看见了，一处没漏，大伙都觉得这事儿挺神奇的。好了啊，这是咱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啊。这个好像真的是人死之后啊，不管是什么季节，总能看见至少一只蝴蝶或者是蛾子啊，有的时候还是那种特别漂亮的、特别稀有的蝴蝶。至于人死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蝴蝶呢？有好多人说法都不一样。有的说这蝴蝶呀、啊、有破茧成蝶的这意思，代表人死之后呢，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就跟毛毛虫破茧成蝶一样。好了啊，我是孙大圣，咱们这期故事就到这儿，下期见。